拥抱每一天。
昨天一盏憔悴的脸，
拥抱每一天。拥抱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拥抱每一天，
今天我终于见了你。
拥抱每一天，
每一天有他的爱，每一天奔放心意。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终于我有一个决定，张开双手，用爱拥抱我每一天。
你所遭遇的不论是什么，主都知道，你不要绝望，主已经为你预备了上好的福分。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成长的环境虽然不一样，要学习的功课也不一样，但他对我们的爱却是一样的。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如此的完全。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请听香柏树感人肺腑的故事。严冬之后有春天。
当我孤单时，有你与我相伴，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我彷徨时，你指引我方向，你的爱超过我的想象。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在过去五天的节目时间里，听过了香柏树那血泪交织的感人故事，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希望我们在他动人的故事中，不仅仅被深深的触动，更希望他的故事也能引发我们对自己生命与神与人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省思。走过婚姻风雨路，行过人生高低谷，香柏树的生命经历了水火的洗礼，他的生命不断地被神炼净，被神陶冶，被神塑造。今天的她是一个既坚强又充满智慧的女性。在未来的人生岁月里，我们的神将会如何重用她呢？让我们都为她献上祝福的祈祷吧。值得感恩的是，在香柏树苦难的婚姻中，神赐给他两个非常懂事、贴心、坚强又勇敢的孩子，在陪伴母亲走过那漫长的悲苦岁月之后，底波拉，香柏树的15岁女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要与我们分享她的内心世界，她的心路历程，她心里想说的话。
大家好，我是底波拉，今年15岁，即将读高二。我还有一个弟弟，今年12岁了。 爸爸妈妈在4年前离婚后，我就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弟弟和爸爸共同生活。虽然我们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过得很开心，不像大家认为的单亲的家庭，孩子就一定很可怜。所以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信主家庭父母离异的问题，谈一下我的个人看法。在此，我想分为3个方面。第一点，夫妻离婚。第一点，夫妻感情如果实在不和，或者经常吵架的，或者有严重家庭暴力的，我希望各位叔叔阿姨能够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你们是可以考虑离婚的。第二点，希望准备复婚的叔叔阿姨要慎重，不要因为觉得孩子可怜就复婚。第三点，对于离异后的父母，如果想要再婚，我觉得作为孩子的我们应当支持，并且也应当帮助父母好好参谋参谋。很多叔叔阿姨感情不和可依然在一起，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点，绝大多数的人是出于孩子，认为不管怎么样受多大的委屈，都应该为了孩子，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而强迫自己维系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其实我想问叔叔阿姨，你们觉得什么样的家是完整的？一个家不仅仅是有了爸爸妈妈孩子就行的，那是需要爱的，不仅仅是你们对孩子的爱，还有你们之间的爱。只有这样的家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感受到一个家存在的价值。不然即使在一起了，你们对孩子也有爱，可是在我们感受你们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却看见你们因为我们而在一起，而生活煎熬。此时叔叔阿姨，你们又让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快乐的笑呢？除非我们不爱你们，不然我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所以我才想要告诉你们，我们的心里不好受，很不好受。如果你们是出于孩子的角度，那么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你们的孩子，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究竟是一个不和睦的家，还是分开后的宁静？也许爸爸妈妈继续做朋友，会带给孩子们更多的爱。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
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第二点，我认为很多信主的叔叔阿姨认为上帝的配偶是不可以分开的。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什么叫做上帝配偶的？有着严重暴力的家庭是上帝所喜欢的吗？那些明明不爱却依然在一起，终日不和乐的，就是荣耀神的名吗？如果这样都算是上帝配偶的，那么我不禁要怀疑了，上帝是让人喜乐的，还是让人痛苦哭泣的？也有很多人说，基督徒离婚会 会让上帝蒙羞。我觉得这种想法实在是太愚昧了。对于一些家庭暴力非常严重的家庭，许多阿姨就是因为受不了这种说法，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一直苦苦的忍受，最终有几人是幸福的？有几人认为这使得神荣耀？据我所知，有一个阿姨就是因此而疯了。怎么，现在该不会还会有人说那是上帝配偶的，那是神的荣耀，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会幸福？我要提醒各位叔叔阿姨，当你在劝导别人不要离婚时，不要总拿这个做借口。你有没有想过，最后人家会有怎么样的辛苦？人家孩子的未来也许就是因为你这一劝而改变。或许你是好心，可是别忘了，那都只是你自己的观点。你知道别人究竟需要什么吗？你知道孩子们渴望什么吗？我们是想有一个家，有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有爸爸妈妈，有爱，有欢乐的家，而不是用爸爸妈妈一生的幸福来交换的短暂的平安，短暂的虚假的幸福一家的称号。我还记得从小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劝妈妈回去，劝的理由每年不外乎就那几个，说什么是为了我和弟弟有一个幸福的家，说是离婚的孩子不会快乐。年幼的我不知道什么大道理，当时我只知道一个家要有爸爸，要有妈妈。人家都告诉我说，如果我的爸爸妈妈离婚的话，我会很可怜。那时我只会跟着爸爸去外婆家劝妈妈回家，而妈妈每次也都会被我劝回家。我知道那是因为妈妈爱我，可是他和爸爸没有爱呀。印象中，那年我还六年级，一天放完学回家，还没到家门口就发现门口围满了人。这种情形太熟悉了，熟悉的让我不敢开门进去。我看见地上有很多血，很多很多的血，还有一只耳环。还记得前几天老妈她一直想有一对耳环，还是我和她亲自去买的。她当时还说戴耳环会耳朵疼，但是没办法，那个中年老妇女太美了。可是为什么会在地上？为什么那个耳环上面会有血字？后来我也忘了是谁收拾的残局，我只知道那个耳环我现在还收藏着。舅舅告诉我，当时他来接妈妈的时候，妈妈只问了他一句话，舅舅就哭了。妈妈问他，你是谁？你是谁？妈妈，他是你最亲爱的弟弟呀，他是你从小就一直保护的弟弟呀。那次我没敢劝妈妈回来，我怕我把她劝回来之后她就会没了，妈妈就会消失了。我去外婆家的时候，外婆说妈妈的眼睛被爸爸打坏了，好像要做手术。妈妈的脸上也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知道那一定很疼很疼。这次妈妈没有那么容易就回来，爸爸又请了教会里的长老。说实话，我不喜欢那些爷爷，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让妈妈不要离婚。若不是他们每次都来和妈妈讲大道理，妈妈就不会遭受这些。那时的我也开始讨厌自己，为什么我要让妈妈回来？为什么要维系这个不堪回首的家？后来我上了初中，他们也离婚了。同情 这是我接受到的最多的感情。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喜欢被人怜悯的感觉，但是后来我也渐渐地开始去接受了。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在疼爱我，关心我，我也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可以拥有幸福的。
家人要如何同心
勇敢迎战
超越困境，
请收听全家携手
迎战风暴，
拥抱每一天，
9月4日到10日为您播出。
向前向前向前，永不回头，年复一年的追求，我们风雨坚强。
还记得初三的时候，我们宿舍就有三个和我一样的女孩，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开朗、活泼、热情。我们惺惺相惜，无论别人对我们多好，可是那种孤独是别人永远无法明白的。我们对别人好，因为我们急切的需要爱。我们会有小脾气，我们会无理取闹，我们又是明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偏偏假装不知道。 然后看着别人被自己伤害，然后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一个人哭泣，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自己。可我依然不后悔支持妈妈离婚，我不后悔，我从不后悔，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的妈妈因为我的支持而获得了自由，她的心灵得到了解脱，她快乐了，她幸福。虽然我们一开始没有钱，没有房子，妈妈还生病，我也有学费要承担，还要考高中，但是我们依然快乐，因为我们有了尊严，有了自由，有了很多以前没有的一切。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就剩200块钱了，当时她租的房子什么都没有，唯一的家用电器还是有时转有时不转的电风扇。她用100多块钱给我买了最爱的开心果，快递到了我们学校。当时我非常高兴，可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我妈妈最后剩下的200块钱当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听别人说，妈妈用了最后的几十块钱买了一箱方便面，就这样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而且还没有用热水泡。那是我们最穷的日子，我们没钱去医院，没钱买房子，没钱去买衣服。尽管我再开朗，可是心里面的那个洞是用多少笑容都填不了的。我没有家，尽管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有妈妈的地方就有家，可我始终感觉不到一个家的温暖。那时我就开始明白了，我是一个没有家的孩子，我是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那年的甲醛流感盛行，我也很荣幸地投身进去了。当妈妈风尘仆仆地从南京赶到我学校的时候，我当时正躺在床上，我对她当时只说了一句，妈妈你带我回家了。可我立刻意识到了，我没有家呀，哪里是我家。妈妈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她忍着泪扶我起来，我们俩都没有说话，因为一切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直到后来我们买了房子，妈妈才对我说了一句，孩子，妈妈给了你一个家。很多人都劝妈妈和爸爸复婚，说只要复了婚会对我的未来更好，可我却坚决地反对了，因为好不容易离了婚再复婚又何必呢。对于这个呢，妈她还说要感谢我，因为我帮她把那些人的风言风语就挡了下来。我直截了当地和那些人说我不同意，我知道和那些人是解释不清楚的，他们不是我们，他们不能够代替我们去生活。我拿出了我小孩子的身份，不管说是我不懂事好还是小孩子脾气好，反正我直接就是不同意复婚，因为这样他们也不会再用其他的借口去烦妈妈了。叔叔阿姨们，既然离婚了，说明想清楚了后果再复婚何必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对于再婚，我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支持我的妈妈。妈妈的身体不好，需要别人照顾，而我不能够陪着妈妈一辈子，她需要别人的陪伴，而我一定会帮她找到那个人。而且妈妈一个人将我抚养很劳累，我也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她分担，去爱她，去保护她，珍惜她。我记得圣经中亚比该和大卫的故事就很美好啊。路德后来再婚不也是很幸福 很伟大吗？还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我觉得作为子女的我们需要去体谅父母，他们为了我们操劳了一辈子不容易。也许有些人会固执地认为爸爸妈妈应该在一起，不容许别人的介入。可是你想过吗？那个介入的人或许就是你爸爸妈妈们最爱的那个人呀。他们爱他们，可是爸爸妈妈还爱着你们呀。我们又让他们如何选择呢？最后不用说，父母最终选择的一定会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孩子。不管要多痛苦，只要你不喜欢，他们都会放手。可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吗？不，不是这样的。那样他们尽管在我们面前会表现快乐，可当我们不在了呢？悲伤不舍想充盈他们的心房，难道你忍心让他为了你而辛劳了几十年，最终却郁郁寡欢吗？他曾经愿意为了你而和一个明明不怎么相爱的人在一起，那你为什么不能够为了他去接受另一个人呢？接受另一个人对他们的爱。前几天妈妈的有一个男朋友，他的孩子发短信来骂妈妈，他说他父母离婚都是我妈妈造成的，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我知道这不能怪他，每一个孩子都希望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可是我实在容忍不了他对我妈妈的责骂。我希望很多孩子们能够明白，你们父母的离开不一定是因为别人的介入，而是因为自己本身的原因。最终那个孩子因为我妈妈的善良而被感动了，最终他居然还向妈妈道歉了。我知道这种事情是有很多很多的，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孩子们能够为父母着想，能够不要仇视你父母爱的那个人，因为我们始终是最爱他们的，爱他们就要相信他们，不要怀疑父母对我们的爱，因为怀疑他们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愚蠢的行为。在这里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爱真是奇妙，单纯的微笑，傻傻的像灵魂触角，触动心弦，吸引我想要去紧紧拥抱，有梦就不要